境啊，又再一次的见到大家，我们在一起服侍已经好几年了哈，是吧？好几年了，这是神的恩典哈，让我们在一起来侍奉神，来敬拜神啊，来赞美神，来这个向我们这个神啊献上我们真诚的崇拜，也是我们在一起来服侍的啊神的同时啊。那么随着岁月的流失我们很多人都进入老年了啊，我已经进入老年了啊，
中年
这个人家猜不透我多大了哈，是吧？这个但是呢，圣经上说了一句话，叫我们叫外体虽然毁坏，下面怎么说呢？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啊。我们的心是向着神越来越新鲜，越来越活泼啊，因为什么？我们在他那里有永生啊，神是不改变的啊，神是世世代代都不改变，永恒不变的神啊。为什么他不变？为什么我们变？很简单，因为神是什么？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这叫神，对吧？我们是在时空限制之下的，叫人啊。所以神和人是有很大的区别，人会变，人会变老，人的性情也会变，对吧？那么人一切都会变，但是神如果也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发展，那就没准了，对吧？那我们信的神就不可靠了。但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啊，世世代代都不改变，这是我们的神啊，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啊，人我们知道是被造者，对吧？是神是什么？创造者啊。那我们人被造，我们受这个时光的限制啊，那我们就知道啊，怎么一下子转眼之间60多了啊，是吧？啊，很多人到了年老的时候啊，忽然间快走了，就什么都清楚了啊，突然间觉得，哎呦，我该做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对吧？我不该做的事情呢，可能做一大堆，这是非常可惜的，非常遗憾的哈。我看了一个报道，中国人的寿命啊，现在稍微高一点了哈，平均寿命是76，76岁也不少了哈。肯定是女的活得长，男的活得短一点，是吧？那76，我等算了一下是912个月。啊，912个月等于啊多少天呢？27740天啊。那么今天过了以后又少一天，就等于哈。那还有呢，一个报道是我们一生是差不多1/3的时间都在干什么？
睡觉。
睡觉啊，就浪费了1/3。所以呢，你算一算，这还剩了不到20000天了。那不到20000天，我们要学习，要工作，要做家务，其实给自己留下的这个休闲的时间寥寥无几，对吧？所以有很多人老了，你看中国人老了以后呢，全都去出去旅游去了，赶紧旅游哈。那么在美国呢，可能还没中国人过得舒服，是吧？到老了以后的话呢，他还没有中国人退休金高，是吧？他还要再去工作，所以摩西啊说得很好啊，就我们的一生当中呢，就像梦一样啊，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什么来着，一声叹息呀，拜拜了就。你发现这问题了吗？如果你真的陪过将要去世的人哈，一般的情况下将要去世的时候，最后呢他要吐一口气，叹一口气，还得叹一个，再呼吸不呼吸了，完了。真的我见过哈，我见过 对，好多人如果在医院的话，你就见过哈，最后就是一声叹息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就说哎呀，我明白了，但是悔之晚矣，就这意思哈。所以呢，我们想到这一点，还有呢，还有一个报道是，这个霍普金大学那个对48所大学的有将近8000个人，7948名大学生做过统计。他统计啊，他就问他们，啊，你们到底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有16%的人，16哈，回答说，我赚更多的钱。但是有78%的人，学生回答说是，我要找到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你看哈，这上大学的人很聪明啊。那么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找到了，那这就是我的一个明灯一样，我就指引我前进的方向，对吧？如果我找不到，那么我就像大海里边的一个没有啊这个灯光也没有方向的这个船一样飘来飘去啊，就是毫无目的啊，不知道驶向何方。那么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是什么呢？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和非基督徒人生观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讲活出人生价值。我们先请基督徒做一个祷告哈。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光，美好的人生，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好让我们活得更加的充实，更加的有希望、有盼望，活着能够知道喜乐的缘由是什么。主啊，我们需要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此时此刻就在我们中间。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正如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敬拜赞美的光阴。主啊，我们感恩不尽，恳求圣灵大大充满我们，在我们中间运行、保守、看顾。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好啊，活出人生价值 ，living a life of value。第一点，人生短暂，当珍惜呀！life is short。And be should be value。大家看这个图画哈，你看，有人呢就把这个人生呢比作一个电池，他说你看你那个00就00后出生的是吧？哎，你看你哪年出生的哈？那么电池的耗电量来比喻我们所剩下的时光，那就是到底我的生命啊。还能够活多久啊？就是那意思哈，就按这咱们就按这个70多岁来76岁来算吧哈。那么你这个这张图画呢是2018年做的，今年2019年了，又少了1年是吧？大家想一想，这个00后出生的，就是啊，就是一直到50后出生。那么00后出生的那个电池满不满？也不满了，是吧？就说呢，他剩下的还有58年加一点儿，就是还有2万来天儿啊。那么00后啊，00后都举手，我看有00后是吧？00后出生的没有啊？走了啊，玩去了是吧？那么90后出生的呢，还有2/3，对吧？电哈，2/3，90后出生，举手我看，90后的，啊，你90，你还有2/3，还行啊，2/3也不满了是吧？那么再往后，80后出生的，80后出生的呢，不到2/3，我看了是吧？一半多一点儿，80后出生，举手我看，80后，一二，2位啊，哎呦，这还真是。咱们都是还往后呢哈，70后呢？70后就是我看，哎呀，70后多一点，哎呦呦呦，天风牧师也70后啊， 哎呦，七零后，但是好像不太到一半是吧？是吧？不太到一这个二分之一啊。那么六零后，那就也就是更少了，不到三分之一了都啊。那五零后呢？五零后的，五零后举手，我是五零后，快完了，你看哈。我是站了一个边，五零后到最后了哈。那么大家想，我们快没电了以后就什么，要赶紧充电的是吧？哎，没电赶紧充电，就是说呢，原来啊，你看你把这个时光呢用的图表啊，你还有四零后的，快没电了。没关系，我今天讲完以后呢，你多活不少，为什么？你充电了，是吧？我们原来以为我们的人生可以有很多的时光可以挥霍，对吧？哈，我没事，我可以浪费点时光。但是呢，你把这个图表一看以后，你才明白啊，我们渐渐老去，对吧？渐渐的老去，很快就会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你看我们教会刚刚去世那个，我来到一个这个教会十多年了，就有一位去世了哈，九十五岁哈，哎，九十五岁啊。然后他去世之前啊，还在家里边说还要吃饭，你说你吃完了，不是说别人吃了，我还要再吃啊。嗯，那老太太，然后去医院以后，他自己都感觉可能不太好，就急转直下。我们去给我师母去看他以后，他说感谢主，说不出来了就啊。再过几个小时以后，说不出话来了啊。完了以后的话呢，医生说就放弃治疗，就不行了啊。但是呢，他又活了多少天你知道吗？不吃不喝不打针，又活了多少天来着？十天还是十天左右，不吃不喝也不打针，你说你厉害吧哈。啊，他就是慢慢的去世了。他走之前脸面红光，然后一点皱纹都没有啊，你看啊，九十五岁了，连一点皱纹都没有。但是他一生，他真是说他信主以后啊，一直能来教会就来教会聚会啊，就走之前一直就来教会啊，最后那个轮椅推过来教会聚会啊。那但是也得走啊，是吧哈，九十多。所以人的一生当中呢，是世界上年轻的时候感觉到时光过得很慢，是吧？哎呀，我什么时候能长大呀，是吧？哎，但是呢，等到过了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你忽然间感觉时间仿佛什么，哎，快了，是吧？比以前快多了啊，加快速度，一转眼就变老了，电池量就不足了。所以说呢，也许呢，正处于青春少年的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危机感啊，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想啊，我这一年是不是电量不太足了啊？我是不是好像睡觉也睡不足了啊？这个月是不是电量不足？或者说今天我是不是电量不太足啊？啊，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呢，是由一天一天加起来的，对吧？哎，我们自从出生以后，不是一天一天的加了，是一天一天的什么减，是吧哈？哎，又少了一天，又少了一天，是这个意思哈。嗯，那人生迟早要谢幕，这是人生的必然之路啊。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短暂的时光当中，如何做出更加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来，不让那些啊周围的烦恼啊把我给侵扰住啊，不让这些东西来捣乱啊。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这样做呢啊？那就是说我们如何做才能够积蓄那个永恒的价值，这是最主要的啊。因为我们每一天呢，我原来就经常说，像上大学一样， 你上好了，你毕业；你上不好，你留级，对吧？哈，那么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神给我们算好了多长时间。那么我们每一天用金银宝石来建筑呢，还是用草木合金，是吧？那么所有的一切将来都要，见火啊，只要经过火以后一烧，烧完以后呢，闪闪发光，那就是金子啊，那就是宝贵的。所以，我们如何才能这样做呢？就要有一个智慧的心，对吧？摩西说：“求你赐给我智慧的心，好让我知道我如何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智慧的心啊。”所以，我们珍惜我们的生命啊。手机没有电了，我们都知道要充电，对吧？但是人生如果呢，人生一生不会再来呀，哈，不会再来。你说我如何才能把这个人生让它啊充上电，让我不留遗憾呢？尼采啊说过一句话，他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我再说一遍啊，他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就是他是很智慧了，但是他再智慧，摩西呀、啊、比他早多了哈、啊。尼采是175年以前的，这位语言学家、哲学家、作曲家、诗人啊，非常有名啊啊。他175年，但摩西呢比他早吧？摩西是3500年以前的老翁啊。他说什么？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写出来的诗能够和他媲美的啊！和这个3500年，你说是不是过时了？不是，没过时啊，没过时啊！因为这个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什么学问啊？哎，他是非常有学问的人啊，所以。你读一读全世界诗人所写的诗，没有一部诗呢写人生的，描写的栩栩如生啊，哈、啊，非常的有价值，非常的雄壮而有气魄啊，生命非常的，生命的经历的非常的丰富啊。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啊，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还称他为这个英雄呢啊，把他。差不多当神了啊，那么他真正真是把人生的罪与审判，把这个人与生命啊，人活着是什么？是我肉身活着呢，还是生命活着呢？对吧？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他把时间和永恒啊都给你陈列出来，让你一目了然啊，让你知道，他就把上帝的超越。上帝的无限啊，上帝的这个永恒，把和人的短暂、人的有限、人的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有局限性啊，描写的给你比较一下啊，拿出来就好像是非常这个清楚的一个这个展板一样，给展现出来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这几句话就告诉了我们神是什么，神是在诸山没有生出来之前它就存在的，它是永恒的啊，它是从亘古到永远的，就是 I am who I am， 对吧？我翻译成这个直接翻译的就我就是我，你问我谁，我是我，是吧？那么中文翻译的非常好，我是什么？自有拥有的啊，这个翻译啊没有可比拟的了啊，非常好啊。哎，那么神是永远存在的啊，这才是可信靠的啊。哎，我们要信靠神。所以说天地万物没有造成之前，它是独一无二的神，独一无二的啊。那么人呢，恰恰相反，我们是软弱的，是什么？哎，有局限的啊，有限的啊，我们这个 就是人的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死，是吧？谁都怕死，对吧？你说，这个摩西说了，摩西在这篇是说人死了吗？说了，他说，他没说死，他说什么？说的更加的婉转啊，叫归回，哈哈，你们世人要归回啊，回到哪呀？你们世人要归回，回到哪儿啊？回到哪儿啊？他回到哪儿？下面这句话怎么说呢？要归回尘土，回到土里边去啊！因为我们是什么？是从尘土里边出来的，还要再归回尘土当中啊！他说，尘归尘是我小的时候。我妈教的，我说尘归尘，土归土，灵魂仍归赐灵的主，还挺押韵哈。尘归尘是土归土，那么圣经有这句话吗？啊，有，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第九章啊27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那么创世纪也告诉了我们第三章，说是你仍要归于尘土，因为你本是从土里边出来的啊，你还要归回土，所以我们是有限的啊，这是不能逃脱的一个命运，就是死亡啊。死亡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都知道什么来的是吧？创世纪三章说了，3:19就是因为人犯了罪，对吧？那么就必须要死啊。那么罗马书更清楚告诉我们是吧，哎，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生老病死是万古不变的，但是呢是一个法则吗？人死不是法则，记住啊，你说哟，这不是好像是规律一样，人必须要死吗？啊，但是这不是上帝定的法则，上帝原先定的不是让人死的，对吧？上帝创造人啊，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然后就死了，这不失败了吗？对吧？是吧？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啊，上帝不死，那我照的形象的样式造，我照着怎么死了都，是吧？哎，这不是他的法则啊，不是他的法则啊，但是呢，是他的什么命令啊？是上帝的命令啊，上帝的命令，上帝说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你必须要死。啊，也必须要死，所以说，啊，那么自古以来每一个人都要死啊。那么在神看来，神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对吧？哎，神是，这个如果没有时间限制，你看无限和有限相比的话，有限再长也没法比，对吧？哎，你学数学的更加明白。是吧？无限大和那个有限，历史上活得最长的人，差31天，就什么？哎，就31年，我说错了，31年就到1000岁，千岁老翁啊，是吧？这个马祖萨拉，对吧？哎，马祖萨拉，哎，活了969岁，不是？那么在神看来是什么？一天。一过的昨日啊，过去了一天，所以说在神看来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个70-80岁好像挺长寿了，摩西活了120岁就觉得好像还不赖了，是吧？活了120年啊。那么但是我们知道人类实际上呢是比过去啊少活的少多了啊。那但是我们的时光，我们知道我们不算过去了，我们算那个电池还剩多少电量，回家算算哈，这还剩多少块啊？那么我们怎么来去珍惜呢？啊，所以说这是很重要的。刚才我谈到要充电啊，要充电。那么我们如何来找到这个充电？充电的话得有电源，对吧？那我们的电源是什么呢？就生命的电源，就找到生命的源头，对吧？找到生命源头以后，你不要什么老是忘充电。今天我忘祷告了，明天再祷告吧啊！今天忘了读圣经，明天再读圣经啊！不能这样哈、啊。那个生命要找到源头的话，就要持之以恒啊， 来索取，索取，向神索取，索取什么？生命的营养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啊做智慧人啊！大家想一想啊，这位古代的3500多年以前的一个老人啊，摩西，他就明白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持续，这么聪明是吧？哎，那么我们的话呢，学3500年以前的那个老人写的诗，哈哈，所以人呢、啊，只要和神亲近，他就智慧。摩西是在古代自古以来被上帝称作朋友的人，是吧？哎，面对面说话的人，说完话以后脸都发光，对，那么他就想到了把他自己从神那得到的智慧来给我们传下来，是吧？哎，他说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什么居所，你得住在他那里，住在他那你就有智慧了哈。所以他非常大声的宣告说，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啊，你是我的居所。那我们呢，有的时候呢会受到环境，四维环境的干扰，人事的干扰，身体状况的干扰，会有情绪的变化，对吧？会有难过的时候，会有这个伤心的时候，会有这有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是吧？有时候呢，生气就睡不着觉了，就睡不着了哈，越气越气，我不睡了，想睡都睡不着了都，怎么办呢？记住有一条解决的药哈，当你呀、啊、真正睡不着的时候，你说我现在肯定没有住在主里面，对吧？你住在主里面，主就拍拍你，啊，小宝宝，我睡觉吧，这就睡着了，对吧？要住在主里面，哈，哎，记住啊，这是良药，哈，良药，药方是啥哈？免费的药方，大家记住，我们何时啊和神远离的时候呢，烦恼就压心头，真的，哎，一定要什么亲近神，无论什么事情。无论什么事情，我要天塌下来有主给我接着，对吧？我不管他，我要啊，所以我要在神面前啊，就像摩西一样啊，世世代代啊，世世代代，这一句话啊就告诉了我们，神是永永远远的，亘古长存的，对吧？哎，我们要想保持我们的生命活泼有力，充好电，那就要天天和神有亲密的交通啊，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把握啊，就要归回啊。你看他下面说的，就我因为我们人呢 啊人是活在肉身当中的，对吧？我们受肉身的限制，我们要受它限制，就像保罗说，我的灵愿意和神亲近，但我的肉体什么软弱了，是吧？哎，那么你看这个摩西说的，你看多么栩栩如生，他说我们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生长的草，如割下一下割枯干了就啊，就生长草一样啊，最后是什么？一声叹息。这是诗篇啊，这但是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我这个前天礼拜五的时候去这个MTSU 知道吧？大学哈 ，MTSU， Mori 啊，这 Middle， MT， Tennessee Middle Tennessee 啊、University 对吧？Middle Tennessee MTS State University 啊 ，MTSU 这大学，我们去搞了一次迎新啊。我们自己呢，上一个月19号，我们搞了18号啊。我们搞了一次迎新，我们大学，我们大基本上大学都是 Vanderbilt 的大学学生，从国内来之前，我们就开始啊给他们联系，就接机啊，然后呢接过来给他们安排好，告诉他们你们不但还接你们，我们还给您预备了家具哈，哎，免费的哈，然后呢给他们登记，来了70多个人啊，我们。来了以后呢，做好了给排好队，然后呢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然后呢就我给他们一个短篇的讲道啊，讲一下 什么叫教会，什么是啊教会干什么的，读圣经，那么圣经是怎么回事，耶稣是谁啊，简单说一下啊，因为国内好多人不知道啊，然后呢就是告诉他们我们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为了骗他们，而是为了就是献爱心啊，完了以后呢就把我们买好的，现在过去的时候前几年我们都是弄点旧家具是吧，上这儿上，现在我们现在国内来都是有钱了是吧哈，旧的连看不看哈，买崭新的都是，买好了以后搁那儿啊，给他们发，这样迎新，迎完新以后的话，有些孩子呢，他就来我们这个学生团契啊，校园团契，前天时候我在那个在那个什么，在那个 MTSU 的时候也给他们聊天也是，我告诉他们我说，你看。他这个访问学者，他就很感兴趣，他博士这个毕业了，他又来镀金了，是吧哈？我就给他稍微讲了一下，我说人生实在是太短了，这个生命的问题。他就愿意来我们教会，他说来教会来进一步的探讨，是吧？人生非常的短啊，我们要问几个问题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我们要问的啊。所以生是一件事实，死也是一件事实啊，这是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对吧，我们不是，我们说也知生也知死，对吧，不能说完不知道就完了，但是生和死之间是什么，是生命，对吧，生和死之间是生命，这个生命啊当中就有我的生活啊，那生命和生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活着是为我生活呢，还是我的生活是为我生命啊，这是一个智慧人要想的哈，你说我活着不就是混口饭吃吗，那就是什么，我的生命是为了我的什么生活啊，这就是傻子哈，是吧，我就是说哎呀，我说我为了多挣点钱，然后呢我就要享受享受，没想到享受享受越喝茅台酒的话那些身体越不好是吧，越喝酒啊，所以我生活是为了生命，还是我的生命是为了我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一个问题啊。所以一个从来不相信神不认识神的人啊，他到了人生尽头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啊，我这一生很多是错的，你看很多非常有名的不信神的人，他到了最后啊，他才后悔之晚矣啊。你达尔文大家都熟是吧，他这个年老之后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建立了进化论啊，我年老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大家都把他看作宗教啊来看待了，好像这是神一样说的话啊，所以说如今进化论已经这个思想已经什么遍满全球了，已经哈没有办法把它收回来了，他说蔓延四方，像瘟疫一样蔓延四方，他自己说的哈。完了以后，他到1859年的时候，他就写信给牛津大学教授，他说，哎呀，他说这个理论到今天我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证据，千万千万不要再发表，打住，他说要停止下来，要隔下来。我告诉你，达尔文，你说能得救吧？谁悔改了，谁都能得救。达尔文最后那几篇，啊，好多人给他删了，把那个一撕掉了，这啊，悔改了，他向上帝忏悔，他说我是一个老顽童，我想和你作对，最后的失败而告终，我要悔改。你是创造者，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啊。他悔改了，谁悔改谁得救，犹大悔改，犹大也能得救，犹大不悔改，犹大就是下地狱，是吧，那犹大是下地狱吗，耶稣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说犹大福音千万别看哈，犹大福音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啊。犹大福音说犹大和耶稣商量好了，你就卖我吧，这胡说八扯是不是哈、啊？嗯，现在给犹大平反的不少哈、啊。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说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是一个预定，就是灭亡的啊，灭亡之子，那灭亡之子。所以说，千万别当犹大哈、啊。所以我们今天从古至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事情哈、啊，我们都要啊想到啊，要做智慧人，做智慧人哈、啊。说当一个人从神那里认识了永恒的价值以后，我们再来看看自己短暂的生命，我们就不会再用以前的那个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眼光去看待周围了，看待自己了。你会用不一样的眼光，对吧？来看待。你说我的生命这么有意义、这么有价值呢？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能够献爱心，我能够为神而活，我能够显出上帝的荣光来，对吧？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价值的，是吧？哎，一个人，你看。越想自己，越想自己，越想自己，那就不行了。想了以后，他就容易得病哈。这第一点哈，人生短暂，当珍惜呀、啊。第二点，赚得世界毫无益啊。Gaining the whole world is meaningless。那么，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基督徒应当如何活出永恒的价值观呢？这三个问题能答出来几个？第一个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第二个，人生基督徒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第三，我们如何才能活出永恒的价值来？啊，人生只有一次，不管你是贫富贵贱啊，成功与失败，人生只有一次，是一条不归路。直到死亡为止啊，生死之间，上帝给了我们气息啊，这个气息就成了生活的生命，是吧？上帝吹了一口气啊，就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啊。好多人问我说，人和动物到底有什么区别？就是这个区别啊，是吧？人是有灵的，动物是没有灵的啊。灵是不死的。是吧？灵是永远不死的，永远不死的。所以生死之前，神给我们。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当中离不开刚才我说生活的必需品啊，衣食住行啊，所有的这一切哈、啊，周围的环境、人事物，那么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人们把这些称为价值啊，把这些东西叫做价值啊。感到这个世界上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有价值啊，但是呢，我们到底这个价值啊是什么？刚才我说了，基督徒的价值观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啊，其实呢，好多人呢把价值啊，把价格看成价值了，对吧？把这个钱呢就是 money 啊，把这个财宝看作什么是价值啊？其实价格不等于价值，对吧？哎，你说这个东西啊，说值100万，拍卖，为什么？因为孔子用的，孔子用这个吗？是吧？哎，他说孔子用的，值100万，但实际上它的价值不值这些钱，对吧？说价格不等于价值啊，所以我说这意思什么意思？就很多人为了钱呢，就放弃了他的生命。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去挣钱啊，把价值人整个的价值建立在钱财上，结果最终拿到钱了，最后呢生命奄奄一息了，对吧？生命没了，他这个钱还有价值吗？对他来说就没有价值了，对吧？一点价值没有。所以耶稣说的更加透彻，耶稣给我们说的非常的有力。耶稣说什么？人若赚得什么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什么 换生命呢？你全世界啊，给你今天要你命，那有什么用啊？啊，这是耶稣说的哈，耶稣说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所以，我们所有的人生观、价值观放在什么地方呢？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不是建立在可变的东西上？这个东西可变，不行啊！我们的价值观其实呢，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大家想一想，我们信上帝的人哈，哎，我们都有自己的基督徒的价值观了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知道是永恒的，是不变的哈，是吧？哎，那你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啊？我们可以追求呢？如果你告诉我的话，那我就什么一定要把这个价值观放在那上面了啊！这是圣经的奥秘，今天就给你揭晓，到底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再想大一点啊，不光这个世界，整个的宇宙，大家想啊，到底什么是最有价值的，而且这个价值是不变的。嗯，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是吧？我们信谁呀？信神，神就是最有价值的，是吧？哎，我们的神他是永恒不变的啊，当初他就是永恒不变的价值啊，他当初创造万有的时候啊，他是凭着他自我的价值来衡量，来决定每一个受造的地位的啊。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的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40节说，有天上的形体，有也有地上的形体，但是天上形体的什么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不一样啊，也有分别。所以圣经还有一处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但是然而神从始至终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每一样神造的东西都有它的荣光，它的价值。这个荣光价值是根据什么？根据他自我的啊价值来造的，我们每一个人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想到了每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含糊，要想到这件事情我有没有价值去做，没有价值我就不去做啊，不去做啊。我们都知道比较一下是吧，有比重，每一样东西它在同样的体积之内啊，但是呢重量不一样，对吧？重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哎，你说我给你一个戒指啊，他也给你一个戒指，外表都是闪闪发光的金子啊，那么一个呢是100%的纯金啊，一个呢是塑料的，外边是说哎镀的金啊，哪一个值钱？所以我们想到神的荣光是不可欺骗的啊，神的荣光永远是我们要谨慎的，要去谨慎的去。就是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又敬又畏啊，才能够啊得到神给我们的荣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神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哎，上帝呢不是物质的，上圣经说上帝是灵，对吧？哎，他就超越这个物质啊，他给我们的灵也是应该什么超越物质的啊，这是我们要想到的哈，很重要的一点，这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的灵，我们的灵的价值在于上帝本身， 所以要用灵和向神什么，哎，交往交通啊，所以我们的灵往上升啊，追求属灵的提高啊，追求上面的事情啊，寻求上面的事情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给讲个故事吧，就因为时间的原因，有一位宣教士啊，宣教士快可以被烧死了。即将要被烧之前呢，给他几分钟时间，让他默想一下，他呢就跪在那祷告，一点儿不害怕，还满脸笑容啊。那么那个要烧死他的人说：“你怎么快死了，你还在这祷告呢？哈、啊，你不赶紧想想办法，求求饶什么的？”哈、啊，他说呀、啊，他说你到底是有什么力量给你？他说：“我就像我看见一个小孩儿。”啊，过了个独木桥，独木桥他走在上面的时候呢，底下是深渊，他战战兢兢啊，要过了独木桥，啊，非常害怕。突然间，他爸爸一只大手把他抓起来，抱在怀里边，哎呀，他躺在怀里边，他爸就领他过去了。过去以后呢，他睡着了，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说：“为什么？我就现在就想像躺在父亲怀中的。”还婴儿一样，有神带着我过去，这是我们这个人生啊，啊，这个伟大的寻道者，就是安稳在神的怀中啊。耶稣说：“我来了，不但要让我们得到生命，还要让我们得到什么？丰盛生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重生的那一刻，我们就有了永生的生命了，对吧？但是。”丰盛生命需要一个什么磨练，需要造就，需要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在神的里面，保守我们的这个生活在圣道上走，保守我们的灵和上帝更加的亲近，让我们的生命丰盛起来。我们的生命既然丰盛，我们就不怕艰难困苦，是吧？哎，这是一个非常好，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得到呢？一定要顺服神，也不要去为神去拣选。神呀、啊，你为什么这样？你怎么让他这么顺利，让我这么艰难啊？是吧？要顺服神，这是智慧的哈、啊。因为神给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对吧？每一个人正好去背他的十字架啊。这是这个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清华大学的，最近清华大学一个教授叫王洪亮，他呀。他哎，很经典，我看我给你读读他说的话。他说：“人活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呀？”他在清华大学演讲哈，他说：“啊，复杂的社会，看不透的人心，放不下的牵挂，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走不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忘不了的昨天，忙不完的今天。”你说的多精啊，精辟哈、啊。哎，说想不到的明天，最后不知道会消失在哪一天。说这就是人生。他说啊，他还没找到，你说他要找到咱们的话，咱就讲一讲哈。他说：“三千繁华，弹指刹那，百年之后不过一捧黄沙。”说弟兄姐妹，圣经上说人生短暂啊，我们如果真正认识那位永生的主，我们就不必在这个虚空当中啊来活着。我们中间还有不信主的吗？没有吧？有没有还没有受洗的？好、哦，您啊，那今天你赚便宜了，是假的哈，哎，是吧？哎，很好哈、啊，有感触的话，你可以回头啊，完聚完会找那个李牧师聊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啊要活得更加有意义，一定要什么认识这位最有价值的上帝啊，然后我们才能够这个具有这个人生动力来去为我们下半生去打造啊，活出这个荣耀的光辉来啊。我们感谢神，也是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旨意当中，在你的恩典当中度过每一天，让我们知道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主啊，
在你那里有平安，在你那里有喜乐，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泉，是吧？我们需要充电，我们需要与你不断的建立关系，是吧？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更加的能够爱你，主啊，也让我们啊，这是在你的恩典当中啊，弟兄姐妹，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在这个工作单位当中，在家庭当中，有任何的艰难困苦，主啊，能够凭着信心向你仰望，向你祈求。主啊，我们中间如果有身体不舒适的，如果是这个生病没有解决的，如果还有这是啊，这个学业没有完成的，论文没有写完的，主啊，就求主帮助，主啊，你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熬炼我们，为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打造成为晶晶闪闪发光，把你的爱传递给其他的人，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阿门。